我们谢谢朱迪给我们有这么美妙的歌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内在的平静，我们也需要内在的安宁。所以我相信说，当我们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眷顾跟恩典当中得享真正的平安，得享真正的喜乐。诗人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心里平稳安静，像吃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面一样。那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这节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说，诗人说吃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面，他别无所求，他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需要，但是他还是喜欢可以待在母亲的怀里面，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一个最温暖、最安全，也是能够让他心里得安慰或者得保障的这么一个所在。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我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宁。无论是狂风暴雨的时候，还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无论是顺境的时候，无论是逆境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很开心很喜乐的时候，还是我们很悲伤很难过的时候，上帝都愿意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要与我们一起来分担生活当中所有的喜乐、悲哀、忧愁、痛苦，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与我们一同欢喜，也要与我们一同快乐。所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心灵得安宁，这是今天我们的朱迪姐妹所带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这个愿望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讲过第一个愿望，也留给大家一个作业，我要大家去自己去找第二愿望是什么，第三愿望是什么。大家都很认真，陈长老一找呢找了一串出来，这个不止三个，是好多个好多个。那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问我说，赵牧师，这个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去区分，有没有关键词有没有关键的词，有没有这个什么线索我可以去找。当他讲到线索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好像在写侦探小说一样，找到某一个线索就可以知道具体的这一个目标是哪一个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发现呢，在雅各书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呢就是佳偶，一个就是良人。那有一部分的愿望呢是良人的愿望，有一部分的愿望呢是佳偶的愿望。那我们如果仔仔细去读呢，会发现说这里面其实是有对话的它不是一个独角戏，它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去倾诉，他们是有互动，也是有互相之间的不同的这个感情的交流的。那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寻找的话，可以发现说随着感情的加深，两个人之间他们所愿的东西也是有所不同的。那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不同的时期是会有不同的愿望的，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愿望，大人有大人的愿望，老人有老人的愿望，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在他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愿望。如果你去想一下你小时候的愿望，再去想一下现在自己的愿望，你会发现说 这个是有天壤之别的。我小学，没有到小学，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我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吃到一根鸡腿，这是我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愿望。可是呢，每一年都轮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平常呢没有太多这些好的东西可以吃。我们那个时候认为是好的东西，当然到现在不是好的东西了。那可是每一年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家里面是长幼有序的。鸡呢总共只有两条腿，没有十条腿啊，不是像肯德基里的鸡很多条腿啊，那它只有两条腿。所以每一年到了分鸡腿的时候呢，像我呢就只能眼巴巴看啊，但是吃不着。为什么？家里面有长辈嘛，啊，你有这个外公啊，哈，有时候爷爷啊，哈，跟我们一起来吃这个年夜饭的时候，那当然了，要把这个最好的部分呢，要给年长者啊。那我呢是排最小的一个，就算没有年长者呢，就算没有这个爷爷辈、奶奶辈呢，哎，还有父母亲嘛，还有爸爸，还有妈妈嘛。那就算爸爸妈妈不吃，轮下来那也是先我大哥嘛，对吧？他比我大10岁，他比我要为家庭付出更多的东西。那就算我大哥不吃，还有我大姐嘛，我大姐不吃，还有我二姐。那轮到我呢，除非鸡长8条腿，这是我算过的。所以我小时候曾经想过说，有一天就想说，哎呀，如果鸡有8条腿就好了，这个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我们就不用，我就不用每天再去渴望。所以小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那可是慢慢长大以后就不一样了啊，长大以后就不一样。如果今天你问我，所以詹姆斯，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过年的时候最大愿望是什么？我告诉你说，我想吃一条鸡腿，你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还处在那一个阶段，还处在那一个年龄层次，还是停留在这个高度的？如果今天你问我说，哎，詹姆斯，你过年的时候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可能我会想到很多很多，远远超过这一个食物的需要这个层次的一些需求。所以如果我们去回顾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阶段，我们会发现说，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所愿的，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渴望得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甘美的第一愿望的时候，我们讲到佳偶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他对他身边的，他对他所倾慕的对象，他对他身边的人发出这样一个愿望，说愿什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愿意成为一个心有所属的人啊，他愿意成为一个心有所属的人，他也愿意成为一个心有所慕的人，他也愿意成为一个心想满足的人。那可是那一个愿望停留在那边，他要从不认识到认识，并且表达出自己很强烈的一个情感，他说我愿意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位佳偶，唯一的那一位佳偶。可是是不是停留在这里就好了呢？那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去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在感情的不同阶段，你所盼望，你所要的也是不一样的。刚刚初恋，刚刚开始恋爱的人，跟到了 恋爱谈了两年三年的这个情侣们，他们在不同的感情的阶段，他们所渴望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佳偶在这个时候去表露他自己的心愿的时候，他把自己跟良人之间的关系描述得更加的清晰，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良人、与耶稣基督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哪一些是我们今天更需要去追求的。所以加尔在他的第二个愿望里面，第一个部分他讲到说，我有一个心愿，我有一个愿望，愿什么？愿你吸引我。这是一句很平常、很普通、很简单的话。他对他的良人说：“我愿你来吸引我。”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很普通，可是这句话表露了什么叫做感情的真谛，什么叫做纯粹的感情。我们知道说事物都是有不同的纯度的，我们喜欢纯粹的东西，水我们要喝纯净的纯净的水，干净的水，然后不希望有太多的杂质，有了杂质呢，我们就觉得它不干净，它是脏的，它受了污染。感情是有很强烈的要求的，它需要我们对于感情的需要是希望这段感情越纯粹越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纸啊？我现在时代不同了，可能我们看报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20年以前的报纸跟今天的报纸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我呢，人很多时候无聊的时候呢，就会看无聊的东西，特别是旅途当中呢，你会去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你会把报纸的边边角角都看得干干净净。那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大陆，我看到一则征婚启事，看到一则征婚启事，征婚启事写什么呢？写一个女孩子她征婚，她要去寻求一个人生的一个伴侣。我就发现说，征婚启事里就写说女某某这个多少岁哈，然后呢学历是什么什么样的学历毕业，年轻貌美，充满活力哈，这个身材高挑哈，反正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都描述好了，然后再去讲自己的要求，说我要求，求谁呢？求什么要求呢？他说，第一，大学本科学历以上，这是一个啊，就是说你学历上我是有要求的。那二，固定工作，那是十几年以前了，一定要有固定的这个工作啊。第三，没有老人牵挂，什么意思呢？最好没爸没妈啊，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老人牵挂啊，这是第三个这个要求啊，第三个要求。那第四个要求呢？啊，第四个要求是什么呢？第四个要求是说，婚后我不工作，就婚后的生活我可以什么？我可以不工作。那这是四个主要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已经列出来了。大家去看这个征婚启事，大家觉得说这一个征婚启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最大的缺失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征婚启事，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大陆的征婚启事，你发现说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人就是做了一个总结，说现代的征婚启事是有房、 有车没有妈，就是你要有房子，你要有车子，但是不要有妈妈哈，不要跟婆婆生活在一起。那这个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有房有车没有妈，这三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如果说你去寻求你的人生伴侣的时候，你的要求是，我要求对方有房有车没有妈，这三个基本的条件。大家觉得说这个要求里面缺失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Albert， 没有讲到他的品性，没有讲到他的品格。 OK OK Joyce， 也不管两个人合不合，我只管条件。 OK， 你当时找 Rick 有没有条件？忘了。Rick 他当时找你有没有条件？你没有条件还是忘了，还是记得也忘了？ Helen 你觉得呢？只要求别人没有要求自己。他自己已经表露很清楚，他说他年轻貌美身材高挑，这个青春活泼，他把他自己的优点全说出来了。就是说你就觉得说他对对方要求很多，但是他没有想过说我可能要为这段感情付出什么，对吗？我们去看这些征婚启事，我们发现说可能这征婚启事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征婚启事的焦点应该是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对方拥有什么，对不对？你嫁的是对方这个人，你嫁的不是对方拥有什么东西。那你进入婚姻生活的时候，你要寻求的，你要嫁给的是那一个你所倾慕、你所爱的、你所喜欢的那一个人，而不是嫁给那一辆车子、嫁给那一座房子、嫁给那一本银行的存款簿。那这是当面对感情的时候，我们对于感情最基本的要求是说，这个感情里面有两位互相倾慕的人，你爱我，我也爱你，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在世界，在茫茫人海当中，我找到了你，你是我所喜欢的，而不是你的钱是我所喜欢的，或者说你的财富是我所喜欢的，这叫做纯粹的感情。所以当佳偶去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说我愿什么来吸引我呢？我愿你来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我相信我们今天当每一个人刚刚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吸引我们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在刚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吸引我们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刚刚开始踏上这个跟随耶稣的过程的时候，耶稣吸引他们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一直到三年半之后，这十二个门徒跟耶稣跟了三年半的时间之后，耶稣发现这些门徒觉得他身上吸引他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门徒在耶稣身上有一个希望。希望什么？他们希望耶稣可以做王。那当耶稣可以做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 耶稣做王这个事情的基础上，给自己找到人生当中各种各样自己想要的梦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门徒的母亲，当耶稣快要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就去求耶稣说：“夫子，当你的时候到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他所求的不是说我的儿子要永远陪在你的左右，他所求的是，当你有荣华富贵的时候，我的儿子可以在当中分得一杯羹，对不对？所以耶稣对他说，他说：“妇人，你自己求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谁会在我的左边，谁会在我的右边？我左边是一个强盗，我右边是另外一个强盗。”所以他对这个门徒的母亲说，他说：“你自己求的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我要走怎么样一条道路，我要去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我要付怎么样的一个代价。你们所在意的永远是你们想要从我身上得到的。”我们一直认为说，耶稣一生当中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让很多人来跟随他，让跟随他的人可以漫山遍野。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会发现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耶稣确确实实让数不胜数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去跟随耶稣，而且要去做耶稣的门徒。在什么时候？在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用五饼二鱼食几千人吃饱之后，一下子这个事情轰动了。所以这个消息一下子传开以后，圣经上说那些人汹涌而来，人潮汹涌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要去跟随耶稣，想要去认识这位名叫耶稣的人，想要去跟随他。可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奇怪的一卷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这一个声名最显赫的时候，最有机会振臂一呼就可以让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走了，耶稣离开了，耶稣躲开这群想要跟随他的人，耶稣躲到一个没有人找到的地方去。所以门徒到处去找，门徒觉得说：“啊，天哪，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我们想要叫人来都还叫不来，现在这些人群自动来了，而且所有人都表达一个意愿说：哎，我要去跟随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可是这位耶稣，你平常老是呼召人去跟随你，到这个时候人家要来跟随你的时候，你竟然躲了，你竟然走开了，你竟然不在人群的视线当中，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门徒来问耶稣，耶稣回答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是我，换句话来说，你们找的也不是我，你们找的是什么？你们找的是饼。因为有饼，所以你来什么？你来找我。换句话来说，如果今天饼要是没有了，你们也就不会来找我了。”所以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换句话来说，吸引当时这群人来跟随耶稣的，不是因为耶稣这个人，而是耶稣能够变出饼。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也许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吸引我们的？是耶稣基督 这位上帝的儿子，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可以给我这一个，可以给我那一个，可以让我工作顺利，可以让我身体健康，可以让我事事顺心。我们今天被吸引的是因为耶稣这个人，还是因为耶稣可以给我们的某些东西？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耶稣在跟门徒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说，当有一天门徒发现耶稣一无所有的时候，门徒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他们选择离开，而不是选择继续去跟随。我们去看耶稣在受难的时候的那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见耶稣他所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他以前有很大的名望，有很多人称呼他是夫子，这个时候曾经戴在他头上的这个名望，随着荆棘的光明的到来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现在人们称呼他，不再称呼他是夫子，而称呼他是一个叛国者，是一个死囚。所以这个名望已经没有。曾经他在众人面前可能是风度翩翩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被绑到审判厅里面，他被鞭打，被审判，被人用唾沫吐在脸上的时候，这些风度在众人眼中已经荡然无存了。曾经有人认为这位耶稣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他可以行很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惊奇的神迹，所以我要来跟随这位名叫耶稣的人。但在这个时候，众人在十字架下面喊着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耶稣没有行这个神迹，他们认为我已经没有继续再跟随他的必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无所有，所以所有的门徒在面对一无所有的耶稣的时候选择离开，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吸引他们的地方。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看见这位一无所有的耶稣基督，我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还选择去跟随他？我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对这位所跟随的主说，我愿你来吸引我，因为我爱的是你，我要跟随的是你，我所恋慕的，我所渴慕的也是你。所以加奥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我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今天基督徒 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是我们与他个人的一种关系。我们需要去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与神的关系当中这一个纯度是有多少。我们也许可以找一个机会刺激来问自己，今天吸引我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舍命流血，还是因为我想要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些什么？我所爱的到底是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是我所爱的是其他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愿望。第二，愿爱扩张。 圣经说我愿你吸引我，然后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如果我们去看不同的圣经的版本，那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是有三种不同的是有三个不同的主体的。愿你吸引我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苏拉密女说的。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是谁说的呢？是其他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所说的。所以当加偶说我愿你来吸引我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哎，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快跑的来什么，来跟随你的脚踪，我们一起来被这个吸引。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一句句子里面一下子从一个个体就变一个单数就变成一个复数，从我变成我们，从我变成我们，愿你吸引我，接下来一句话就是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如果我们在逻辑上去推算的话，那也就是说当加偶他在表明他自己的心愿，他在爱上这位良人的时候，那他也会告诉他身边的人说，哎，我的良人是多么可爱的一位良人，是多么值得我去恋慕的一位良人。所以旁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听到他的描述之后都很稀奇，也都很惊奇，说，哦，那我们就一起跟着你去看一看这位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所以当加偶在表达他自己的恋慕的时候，他说，哎，我要去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所爱的良人是多么的完美，是多么的可以让人仰慕，是多么的可以让人心想满足。所以他在自己表露自己的心愿的同时，他还在跟别人一起来分享自己在爱情里面的感受。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进到信仰当中去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现说，哦，基督徒很喜欢去跟别人去讲自己信仰里面的感受，自己信仰里面的体会。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个是不是，哎，你们牧师给你们的作业，或者说是任务，或者说是压力，或者说你不得不去，你不去的话完不成任务的话就会受惩罚，或者是怎么样。那所以很多非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说，哎，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总是看见人的时候总是要去跟人家介绍说，哎，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我在信仰当中的感触是怎么样的，这位神是怎么样，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有压力，还是因为你自己就有一种冲动，就有一种想法想要去跟别人一起来分享？丽珍，你有没有传过福音？为什么呢？自己已经尝到那个滋味，所以你就想说，耶稣是好的，耶稣是可以给人带来平安的。我有没有给你有任务？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有。所以你是自愿的。OK。Alice 呢？白白的来就白白舍去。所以你会自己去跟人家讲。
就是当那个人比较友善的时候，我才敢
说。这个人看上去比较 nice 的时候，我就会去讲。Chelsea 呢？ 但是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说你就是觉得说，哎，我如果有机会，我就跟他去讲。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想说的，所以罗长老在以前也没有给过你很多压力，对吧？罗长老有没有给过他们压力？说任务，说你要怎样，完不成任务怎么样？啊，应该没有。高龄呢？你就会分享，你不会去瞒着。OK，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哈 ，Stacy， 旁边是她的男朋友，他是圣 Gabriel 教会来的。那我离开的时候，她跟她男朋友还没有这么 close，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她男朋友，她说要带她男朋友来见见家长。就是我所以我想问 Stacy，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啊？OK，你自己真实有感受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想要去跟别人一同来分享，你希望更越来越多的人跟你一起来分享。就越亲近的人你越想跟他分享，特别是男朋友OK， 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那加偶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愿望，说他不希望这个享受只 keep 在他自己一个人，只保留在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享受当中，他是想要跟别人一起来分享的。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我们要让神的爱借着我们从我们身上可以扩张出去。我很喜欢扩张这个词，大家如果记得说8月8号我到这里来第一堂道的时候，就是什么题目叫什么，亚比斯的祷告题目叫什么，叫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地界，要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来分享神所给我们的爱。这个爱不是我们独享，而是要分享的。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偷偷享受的，而是在享受之后就忍不住要告诉别人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去想象。所以在加偶的这个愿望里面，他愿意，他也希望这个爱可以从我的身上扩张出去，可以从我变成我们。中国有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如果没有能力，如果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没有什么资源，那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干嘛，就是独善其身，我要管好我自己，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过有意义过有价值的这个生活。达者呢兼济天下，如果我有天我有机会，我有这可能，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天下的人都能够因我得什么，得各种各样的好处也好，或者得帮助也好，或者得享受也好。那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神给每一位都有使命，就像刚刚 Chelsea 所说的一样，我们都有传福音的使命。这使命从谁那里来的？不是从教会里面来，也不是从牧师那里来，也不是从长老那里来，这个使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当耶稣在给 门徒们使命的时候，这个使命是一个大的使命。我们如果去看我们教会的节目单的这个后面，我们也发现说，哎，我们这教会现在很小，但是我们的使命是很大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节目单背后，哎，我们是作为辉曼教会的教友，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以什么为起点？以西谷为起点。以什么为目标？以地级为目标。我们能不能做到啊？能不能做到尽己所能？会不会太投机取巧？就尽己所能，我们能不能做到？我告诉你，上帝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特殊的机会，一个特别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火器时代，也不是活在冷兵器时代，我们活在什么？我们活在网络时代。所以不要觉得说，哎，辉曼要去做传道地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传道地级的工作，借助什么？借助网络。我们每一个星期教会会有一份每周灵粮，那这个每周我也会有一个统计，说我们的辐射的范围有这个多广啊。那因为不同的 email 的这个地址会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嘛，也有不同的后缀，那所以台湾的话，它后面就是变成 email 地址就会变成 TW 嘛，对不对？那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它的邮箱的后缀它就是 CN 嘛，对不对？我们说平常在美国是 .com， 那这个在中国就是 .cn， 那在台湾的话呢，跟 .tw， 所以统计下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星期的这个信息，谁可以接收得到呢？我们的现在 list 上面有澳大利亚的，啊，有台湾的。有新西兰的，啊，大陆的不用说了，有中国大陆的，有香港的，啊，我们还缺一个澳门的，所以我们要派一个澳门的代表来。那我们发现说，哎，如果我们借着网络，我们是可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不是为福音满教会，是为什么？是为神所给我们的使命。从我变成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上帝给了我们更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去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硅谷扎稳脚跟，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有更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目标不仅仅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梦想，那是为神传福音直到地极。因为上帝告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我们今天都是领受这个使命的人，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有一个愿望，我们要愿这个爱可以从我身上可以扩张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不在，上次马莹在这里的时候， Michael 也在，马莹在这里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我很感动，因为这个马莹来的时候，他说第一句话，他说，哎，你们教会啊，突然之间他就改口，他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哎，我们教会。所以我觉得说，哎，我们教会，这教会是什么？是我们的。我们需要为这个教会，为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来付上我们的时间，来付上我们的精力，因为上帝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给上帝的。愿爱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以扩张出去。第三，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跟随的时候， 从来没有用过慢这个字，用的都是快这个字。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不是向着标杆散步，不是向着标杆这个走一下歇一下，是向着标杆直跑。那今天我们在看到雅各书的加偶的心愿的时候，他说，我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跟随的时候，他是会用到跑，甚至在跑前面还加一个形容词叫做快。我要快跑来跟随你。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做一个民意测验。今天大家觉得说我已经在跑的举手，陈长老举手说我已经在跑了。Albert， 你挥手是什么意思？就你觉得你已经
在天上，
不，你已经是在快跑了。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现在是属于很追求的状态，还是一般追求的状态，还是你觉得你在快跑 ？OK， 陈长老说在快跑。James， 你觉得呢？哦，走快点，所以他是快走的状态，所以 James 是快走的这个状态。Jim， 你觉得呢？有时候快跑，也是慢跑，但是还是跑。慢跑，有时候快跑，有时候慢跑，有时候跑得快，有时候跑得慢。为什么会快？为什么会慢呢？什么时候会快？什么时候会慢呢？
信心大的时候快，跌倒就慢跑。
有时候跌倒就慢跑。魏大哥。你想要有时候想要这个逃跑。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做到上帝的要求，根本没有做到。
哦，没有做到。哎，你认识到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恰恰是你做到的开始。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你更永远都不会做到。可是问题是说，你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那就是你快要做到的一个开始。所以就像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知道自己不够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完美，其实你的人生很糟糕。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来着的。所以加偶在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他说，我愿快跑来跟随他。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会很快，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会很慢。年轻人去追逐潮流的时候会很快，这个 iPhone 只要出新的东西，我们很快就拿到手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喜欢，对，因为喜欢，所以就要快啊，就要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的啊，女孩子可能哦喜欢某一个品牌的衣服，这个牌子有新的。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马上就要去买了。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因为我喜欢。你们去看，在David 不在这里哈，我到 David 家里面发现 David 有很多的收藏，很多的收藏，就各种各样游戏的这个收藏。那你要知道，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的人呢，你看了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傻得冒泡，这有什么好排队的吗？一个新品上市 ，Xbox 上市，或者说是一个其他游戏什么 PS 上市，那他要在那个商店门口要排两天两夜，为了什么？第一时间可以拿到那一个游戏机。哈 ，iPhone 上市的时候，这个整个 Apple Store 门口都是什么？人山人海，为的就是要第一时间可以拿到那一个手机。为什么？因为喜欢。 因为你喜欢，所以你愿意付时间，你愿意付代价，你在那里排两天的队，你觉得心甘情愿，你觉得乐在其中。为什么我不去？因为我不在意嘛，因为我不喜欢嘛。那里没有什么吸引我的东西，我去那里干嘛？我手机一个月以后买，不是一样用吗？对不对？啊，我这个衣服等打折的时候去买，不是更划算吗？啊，可是问题是，喜欢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问别人，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很喜欢问问题。今天早上静就被我问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很多问题，不同的问题这个出来，他在公司里面上班，我说你这个建筑物这样什么意思？那样什么意思？他说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他说我去问了以后再告诉你。所以平常我喜欢问问题，但是一般问题问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去问一个人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只要回答说我喜欢，我就不问了。为什么？他喜欢就是他最大的理由，他喜欢，他就可以为他喜欢的事情付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叫我说我愿快跑来跟随你，其实讲白了，我们能够快得起来，我们能够跑得起来，是为什么？是因为喜欢，是因为爱。你去见老板，能少一分钟是少一分钟，因为见他就好像，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或者还没做完的时候见老板，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做噩梦一样。你去见自己所爱的人，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对不对？那你就觉得说，哎，我只要跟他多在一起，我就觉得是多一点享受。所以怎么样快得起来，怎么样跑得起来，除非我们心中真正所爱的是那一位良人，是那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说，你的爱激励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这节圣经大家有空去找一找。圣经里面说，愿你的爱激励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如果我们与神之间有这么强烈的爱的话，他的爱就会成为激励我们快跑的最大的动力。甘美的第二愿望要我们去思考，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吸引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去想我们的生命里面，当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让神的爱借着我们可以扩张出去，也让我们去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群快跑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慢慢散步，还在可有可无，我们的祷告当中需要加上一条，我们对我们的主说，主啊，我愿你的爱来激励我，让我可以快跑来跟随。但愿上帝能够把这个愿望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能够对神说，神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